你到了，
可以，
可以啊。很高兴又再度来到贵教会啊。上次是6月20号，
一定要只要跟他同一次。
我给我的印象，贵教会大家都很喜乐啊，非常喜乐。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 kind 啊。我对贵教会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都很慈爱，慈爱，这个很 kind 啊。很高兴再度来到这个地方。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上次来的时候呢，跟杨弟兄在聊天的时候呢，他提到那个启示录啊，当然我没有讲很多了，所以这次有机会来，我就想就是跟启示录有关了，虽然是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里面的主的话啊，跟启示录的话，还有在但以理书啊，那这三个地方你如果去一起看的话，他们是非常的一致的啊，所以可以讲说这个橄榄山上的讲论呢，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橄榄山上的预言啊，是主耶稣他自己的预言。那你现在来看看，我们的题目是如今是末世吗？啊，的答案是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肯定的啊。只是说我今天呢，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来大家一起分享，让大家从前到后，我不可能讲完，可是我讲到第15节的时候，里面第15节就引出了但以理书，所以我今天主要的信息是把但以理书这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啊。那刚才大家都念过的这个经文了哈，那我们跟门徒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现在是已经经过了将近2000年了啊，那门徒当然是一头雾水了，还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从2000年以后来看，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是不是？所以只是说这一段这15节经文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要被迷惑啊，不要主耶稣说我们不要惊慌，不要被迷惑，不要跌倒啊，这个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些信息啊。所以我今天呢我们一起等一下希望在准时40分钟到45分钟之间，我可以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各位啊，让大家都能够你我们都可以得到建造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阿爸父神，你掌管明天，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救主，他有这么多的恩典够我们使用，我们只要信靠主耶稣，我们就知道我们必然得救。我们将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我们用谦卑的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求主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孩子自己也交托主耶稣，你使用孩子成为你流通的管道。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来分享主的道，然后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跟我们讲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那这个你看到今天经文有两个部分啊，我们刚才念的还有这个但以理书啊，有4节经文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不过等一下我们会再看那个4节经文。那首先呢，我们有大纲在这个地方啊，大纲。那你可以看到啊，我是从这个耶稣在橄榄山回答门徒的疑问啊，当然马太福音不管圣经什么，它的章节啊是后来的人加进去的，所以它是连续的，不是说突然之间有24章啊，24章是 18、19世纪才加进去的啊。所以，为什么回答这些疑问？那大概你如果读过经的话，你知道这已经是在这个什么受难周那个第三天啊，受难周的第星期三啊。那前面两天呢，他进耶路撒冷啊，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然后呢，他跟这个文士还有法利赛人有一些对话啊。那主耶稣谴责了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假冒为善，对不对？然后他还洁净了圣殿，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来到圣殿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讲这个圣殿以后会被毁啊。那这个时候的圣殿还在建造当中啊。这个第二圣殿呢，除了尼希米他们还有以斯拉他们回来重新建造以后呢，那个西律王的时候，他们大概在主前的20年就开始扩建啊，盖得更豪华。那什么时候完工的呢？要主后的64年才完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64年完工以后的6年，它就被毁了啊。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应验了。可是应验呢，事实上有的时候预言是双重应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不是只有应验一次，还应验第二次。我们今天等一下会看到啊，所以在这些大纲里面看到有回答他的疑问，然后呢，末世我要跟各位讲，末世它的定义是什么啊？那新旧约它世代的划分它不太一样啊。那还有圣经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啊，有人估计是有3000个预言。有人讲2500，不管是2500还是3000，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啊，还剩下25%，大部分是跟耶稣再来有关的啊。那我刚刚讲过，但以理70:7啊，它有3个阶段的预言啊。那我等一下就是花很多的时间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历代教会他们的末世。你听过末世论啊？末世论，你不知道，说实话有4个末世论啊。所以你如果去听他们讲的话，你会觉得很模糊，到底是哪一个啊？所以我只是大概讲一下。如果你今天对神的话很熟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哪一个末世论应该是比较正确的啊。好，然后再接下来呢，我会跟各位分享啊，这个主耶稣就教导我们。比较迷惑，还有末世的危险啊。那还有，我会给各位看这个末世基督再来啊，还有什么样的预兆啊。那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多这关于那个地方，可是我会把这个预兆列出来给各位啊。那最后我们就有个结语，还有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回应啊。好，我们再看看啊。刚才经文已经念过了，我只是把它再看一次。你看啊，我就有这个打红字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啊。你看看重复的，就是迷惑，就在这些经文里面已经出现2次了，就强调了迷惑。还第三次的话是在15节以后啊，就总共讲了3次迷惑啊。你还有看到那个主耶稣又讲了以后会有很多有什么样有假基督啊。还有假先知，还有假教，假先知其实就包括假教师了啊。那这个假基督呢，你现在看看很多异端有没有？宗教领袖很多异端，像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会教会有没有常常讲到这一方面。不过像摩门教啊，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还有很多哈、啊，不要说就是说正统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出现这种，因为这个传道人本身的问题啊，这些都有可能把他们弟兄姐妹带到一个歧路上面去。那主耶稣会讲说，在末世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啊。还有各位也看到我们最近这个地震很多啊，对不对？还有这个现在打仗呢，也不要讲了，一直我们天天看到打仗的事情。啊，那这个情况呢，会怎么样？就是主耶稣用一个比喻，像惨难一样，啊，虽然 我想弟姐妹大概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弟兄只是陪着太太生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惨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那个阵痛频率会越来越怎么样？越高，然后强度会什么？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对不对？所以，我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你看那个地震越来越强，然后地震越来越怎么样？
频繁。
好，我记得去年台湾每一天都在地震啊，这是摇的大小问题，而且不止一次啊。那我等一下会给你看有一些数据啊，你会看到它的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在启示录里面也讲的话，最后一次最大的从来没有发生那么大的地震啊，是在主耶稣来之前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地震啊，其实要比这个上一次去上个月那个堪察加半岛8.8级还要大啊，很恐怖，对不对？所以好，那我再看看下一页啊，这个都是同样的经文啊，所以我画线的地方啊，你可以看到啊，怎么样？这个神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有没有？啊，这个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到。啊、你注意啊，末世里面有末期啊，末期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最后面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最后的期啊，那末期呢就是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之后，那个叫末期啊，就是末日之前的3年半叫末期。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了啊，1460天啊，或者是42个月啊，所以都一样啊。那其那个但以理书也讲过一载、二载、半载啊，就是三年半啊，所以这两个是就是一个特定的特征。大家都知道，现在福音已经传遍世界，对不对？可以这么说了，对不对？已经传遍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没有发生呢？就是主没有单言，他主要让大家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那所以我现在把这两个划线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刚才是一般的预兆，现在开始，当你看到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一个特定比较具体的征兆啊。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的是但以理书这个地方。好，我们先看看那个定义啊，下一页。这个地方呢，我刚刚已经讲了啊，就是一般预兆、特定预兆，然后末期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刚才但以理讲但以理那个地方啊，然后最后是基督再来，那我们不会今天注意讲这个，我们只讲听到，所以刚刚末期的标志性事件，但以理书啊，在下一页。好，你看看哈、啊，这个首先是旧约世代的划分，这个犹太人传统的观点是这样的，今世就是我们现在讲今世啊，我们讲常常讲说世界末了，其实真正的翻译应该讲今世的末了啊，今世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听过啊，苦难的时代啊，有悲伤，有悲痛，病痛，有死亡，那在等待的就是弥赛亚来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叫来世啊，所以犹太人的定义是就是这么简单，今世，然后等到弥赛亚来了，就是来世啊，所以他们在等待，他们到目前还在等待弥赛亚，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好，这就是旧约的世代划分。那新约怎么划分呢？下一页。新约的世代划分是怎么划分呢？啊，从第一次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啊开始，然后呢，犹太人不是拒绝他，对不对？拒绝他是弥赛亚，所以主耶稣在你看看左边的经文，左边最旁边那个经文，左边啊，主耶稣就说啊，说什么？
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那里夺去，是给那能加接果子的外邦人。
好，你去看原来的经文，如果说是和合本的话，他没有讲外邦人，他只讲给怎么样交给国民。其实那个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外邦人啊，会结果子的外邦人。所以这个时候开始，主耶稣的讲法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怎么样属灵的国度，就是教会时代啊。所以你们看到那个已然跟未然有没有啊？已然的意思是说神的国已经降临，神的国已经降临，什么意思？这是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在哪里？就在你心里，各位，就在你心里，神在你的心里做王，所以他是怎么样？属灵的国度，他就在，就也是主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就在你心里啊。所以已然就是他已经降临了，可是还没有完全降临，所以已然未然啊。所以你看啊，主耶稣再来以后，啊，就会有一个新天，就有一个新的未来世，有一个来世啊。这来世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从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始了啊，只是说你看他来了以后，他升天了以后怎么样赐给大家，给我们圣灵，有没有？
是，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啊，这个就是代表，这就是代表来世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各位记得这个图啊，这个图就告诉我们新约在世代发挥来讲的话，已经跟犹太人不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已经来过，他还要再来啊。那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教会的时代，也就是属灵的国度的时代。在你回去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都在讲这个啊。十三章就是在讲他的比喻，就是讲这个属灵的国度啊。好，我们很快过去啊，下一页。好，你看看按照新约圣经讲的哈，我们今天已经处于末世，只要教会时代一开始就是末世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经文讲的都是不讲这个希伯来书彼得啊，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提到啊，然后保罗也提到了我们这后世的末世的人，有没有啊？希伯来书里面九章二十六节啊，如今基督在嘛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啊，有没有？好，所以根据新约圣经，我们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啊。从第一次到主耶稣再来之间这段时间就叫末世了啊。我们现在就是末世，只是末世我刚刚讲过了，主耶稣讲了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些预兆。你可以看到它的强度，你可以看到它的频率，甚至到后来是，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一开始讲的那个四匹马，有没有？四匹马，有没有？白马、红马、黑马、灰马，有没有？就是在讲这些事情，只是它那个频率、强度都越来越高啊，对不对？是，而且还同时在发生啊，就是情况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要期望这个世界会变好，在变好以前是越来越坏啊。这是圣经的预言是这样子啊。下一页，好，下一页哈，这个预言，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哈，耶和华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起初。”指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定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意思，神是很乐于预先告知我们他所筹算未来的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啊。所以实际上就是将来立成的事呢，有些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可是还有很多还没有应验啊。你看看下一页啊，我列了一些啊，在这个地方，那红的地方呢就是我今天要讲，其他还有很多哈、啊、那这些有一些部分应验的，还有一些还没有应验啊，都是在很多都是旧约里面啊。那 我现在要讲，接下来就是要讲啊，但以理书啊，这里，但以理书我只讲第九章的部分啊，啊，这个地方有但以理77个意象。那但以理到了他们被掳以后，但以理经过了这个巴比伦，然后到了波斯，他都是在当宰相的好几个王，一直到现在，已经他就回想到耶利米说70年后，神会把这个犹太人再归回啊他们这个迦南地，所以他就这个时候想起来以后，他开始祷告啊，祷告了以后呢，这个天使加百列就来到他的地方，告诉他这些事情。那我们今天不念了哈，不过我等一下会把这些里面就讲七十个七里面有前面有7个7啊一件事情，第二个阶段有62个7是第二个阶段，然后第三个啊第一个跟第二个是连续啊，可是中间我刚刚讲过了啊，中间因为断掉就是教会时代，那最后一个七。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会发生，可是最后一个七是分别开来的，非连续啊。好，下一页。这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讲，有三个阶段预言啊，你注意看啊。我们可以慢慢的这个地方停一下子啊。这个预言是要从哪个时候开始算起啊？70个7的第一个阶段说。这个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有没有？所以当时波斯王一共发出4道谕令，其中只有一个啊，就是主前的445年，啊，这个亚达薛西王发了一道谕令，就准许把犹太人去重建圣城啊，重建圣城，包括围墙还有他们的道路啊这些，总共加起来一共是怎么样？7年啊，就是七七四十九年啊，7年乘以有7个7年啊，所以49年完成的啊，确实是49年完成啊，所以再接下来呢，往后面在第二个阶段呢，从第一个阶段连续再算下去啊，这个一共有多少年？有62个7啊，就是怎么样？434这个犹太年。为什么要这样讲犹太年呢？因为犹太人是用农历啊，农历是用什么？1个月30天啊，所以他的一年是360天啊，跟那个太阳历西历不一样，对不对？360天跟365天，而且365天有时候还有闰年，有没有啊？所以你把所有的天数加起来，下一页。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就是这个三个阶段，这个我刚刚讲了，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中间呢是断掉，那断掉里面呢有出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啊，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受膏者被剪除，有没有啊？一无所有的记载在9章26节。第二件事情，耶路撒冷被毁，啊，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有没有啊？但以理书9章26节啊，那你再回去看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就是刚刚主耶稣讲的那一段啊，就讲到这个部分。然后第三个事情就是。教会跟末世时期，所以呢，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中间有两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对不对？一个是受膏者被剪除，第二个呢是耶路撒冷城在主后七十年被毁啊，这两件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我们经历的是教会末世时期啊，好。那现在就要讲第三个阶段啊，我们现在就要想一想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意思。第三个阶段就 就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二十七节讲什么呢？二十七节我来念啊，那个刚才已经只是我们没有念，所以我有一段经文不是很长啊。二十七节就是刚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五节讲的那一句话。好，二十七节，一妻之半，他必使祭祀与公献之席，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个地方讲的是这样子，最后那一节经文讲的是关于敌基督的事情。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是敌基督的一个代名词。这个敌基督是末后的敌基督，最后那个敌基督啊，就是最后的一个敌基督。你去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就是讲那个兽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我们刚刚讲了。第二圣殿已经被毁了，可是现在呢，我们在等着第一个，我们现在要等的就是犹太人，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要盖第三个圣殿，啊，换句话说，盖完第三个圣殿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敌基督会出现，会跟犹太人怎么样，跟犹太人签合约，啊，签合约，然后呢？过了签了七年的合约，可是这个七年合约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敌基督就毁约啊，就到圣殿里面称自己为神，就是这个意思，行毁坏可憎，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东西呢，都已经在但以理书里面预表过啊，所以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圣殿要重新建造，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又重新怎么样开始献祭啊？所以你想想看，在主后的七十年的时候，圣殿被毁了以后，犹太人已经被几乎被赶出了迦南地了。所以后来的人觉得说，犹太人已经不在迦南地了，对不对？可是没有人想到啊，到二十一世纪初期都还没人想象说以色列会回到迦南地。什么时候回到迦南地呢？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对不对？现在的以色列人还没有复国之前，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叫犹太人，他们都住在纽约，大部分都住在纽约，有一部分住在苏联或俄国，啊。那到了目前，今天第一次住在以色列国的犹太人超过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啊，他们已经有800多万的犹太人已经回到了迦南地啊，就是复国了以后，慢慢的从苏俄回来，从纽约回到那个地方，现在已经超过了纽约大概还有600万的犹太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看这些事情渐渐的正在发生，正在酝酿。他们已经有一个委员会，叫做第三圣殿的委员会，他们的那个红牛都找好了。为什么要红牛？你知不知道？红牛就是这个在那个民数记里面，他们有一个规定，要制造这个什么洁净的水。洁净的水怎么做呢？就是用红牛的灰烧成灰以后做成洁净水，因为要先经过洁净，祭司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献祭啊，所以他们都要准备好红牛，而且红牛还规定什么叫做红牛啊？
没有一根杂毛，
没有一根杂毛，你都知道啊。
我们家今年出生了一条红牛。
是，有他们是从那个 Texas 好像带。
他们是就是 用那种基因弄出来的。
是是是是，不过也很难得，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他们这个，当然我不是这上面专家，他们有一套有规定的
啊，
不是说看起来像红牛就是红牛，而他们有一些规定，就刚刚你讲的那个是其中之一啊。所以我只是把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你想一想，末世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所以你要注意犹太人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这跟末世跟末期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好，再往下。Next， 呀，啊，我只是把大概这是在一本书上面他们计算啊。如果说总天数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我写在那个地方，总天数是17,883,880天啊。这个是用犹太人的这个算法，总共有这么多天，对不对？其实就是已经完成69年嘛，69个7是这个天数，然后这个天数呢，犹太历法，然后呢，你要把它换算成西历，啊，它换算成西历里面，你还要算闰年的那个数，啊，下一页
，next，
啊，你就会看到啊，哪一天，主后32年，4月6号，啊，然后礼拜天。然后呢，主耶稣骑着驴子进圣城，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怎么样？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受难周嘛，开始，对不对？我们现在在讲那个末日是星期二啊，刚刚讲说星期二啊，4月9号星期二，主耶稣讲的这个末世预言，末日的预言，末世的预言。那第十字架是在星期五，所以算得很准啊，他们的算法就是算到非常相当的准啊，然后呢，所以啊，看看啊，我只是让大家体会一下，70个7，当他69个7完成的时候，就是到主耶稣进圣城被钉十字架。就是怎么样被解除啊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再过了这个38年以后，就是主后的70年啊，圣城就被毁啊，所以有些大部分门徒都看到这件事发生。你看看啊，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接下来这张图呢，就告诉我们啊，前面69个7已经完成了啊，那我的经文放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呢，就是教会的时代，这些经文我也放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教会时代有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啊。主耶稣是说，当福音传遍世界以后，这个最后一个期就要开始。那我们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个福音已经几乎传遍世界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了。那在接下来的那一件事情叫做，这个敌基督要跟犹太人立约，重新盖圣殿。所以这个就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去开始盖圣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征兆，就是那个最后一个期要开始啊。那最后一个期开始了以后，中间会在一期之半的时候，就3年半以后，这个敌基督会毁这个约啊。然后呢，就发生了刚才讲的这个怎么样？那行可胜，毁坏可胜的那一位啊，他就自立为王。这个经文我也放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在后来的最后来的末期42个月，那也就是真正的就是所谓的大灾难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讲七年大灾难，可是真正的空前绝后的苦难是在最后三年半，就是那个七晚开始。好，那所以说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这个七十个七是这样安排的，只是不知道教会时代是多久，所以大家都在猜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主耶稣讲什么时候开始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猜。好，下一页，下一页，你看看这个。所以末世论是随着历世历代教会他的末世观点都会不一样，就是因为有些人认为犹太人已经被基督徒取代，教会已经取代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不再存在，犹大国已经不存在。你看看我们很快的过去，我把它分成四个时期，教父时期、中世纪时期、改教时期到我们现在。下一个 next。 好，这个是教父时期，你看那个红色，第一个是七十年的时候第一个圣殿被毁，再往下看叫做一个叫历史前千禧年论，这个是按照启示录的来根据启示录得到的这个千禧年论。所谓千禧年论，前千禧年开始之前主耶稣会再来，这叫做前千禧年，或者是古典的千禧年论。可是到了奥古斯丁是在西罗马时代的一个神学家，那他就提出来没有无千禧年论。他说因为基督的国已经在地上，因为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国了，对不对？是不是有道理，对不对？他说基督的国已经在地上了，所以呢他说不需要千禧年，就等到主再来，然后就新天新地了，这是无千禧年论。下一章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把那个启示录每一章每一节都放在那个地方，可以当一个参考，它是根据圣经来讲。从前起基督先来了，然后呢有人讲说教会会被提是大灾难之前被提呢，还是大灾难之后被提这边都有写。然后呢后来会有一千年的主耶稣做王，一千年这个就是千禧年所以这叫前千禧年论然后还后面还有一个白色大宝炸大宝座这个审判然后呢才是新天新地，这个是传统的这个千禧年论好，下一页。那这个奥古斯丁提出来的无千禧年呢，很简单，他说教会时代就是属灵的国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基督的王国了，所以我们就等待基督再来，然后做审判，然后就是有事就是这么简单。要无千禧年，这是这个奥古斯丁提出来的。好，再下一页。中世纪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天主教讲说，天主教他们相信有一个叫炼狱，因为他讲个人末世论，就是你每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靠自己洁净，所以要进天堂之前呢，基督徒必须先到炼狱里面被炼净所以他们称为炼狱 purgatory 所以这个 purgatory 呢，这个教义呢后来造成一种腐败就是花那个赎罪券叫你用钱来买，减少这个炼狱的时间你用钱来买这是非常腐败的一件事情。 啊，这个就是造成这个改教的原因之一啊。所以好，我就讲到这边了，我其他的你可以回去自己看啊。再下一页就是改教时期，改教时期呢，改教他们改教家门就说什么？说教皇就是敌基督啊？怎么样呢？这个天主教呢，他们就是梵蒂冈啊，他们就是反基督徒王国啊，就贴着标签，对不对？然后那个改教家就相信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末后的日子，把基督马上来了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持这个刚才我讲的那个传统千禧年习观点的人几乎是很少，大部分人都是持这个无千禧年啊这个观点，末世观点啊。那当然这个都违背了这个当然耶稣所预言的，有没有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现代时期有怎么样？这个传统古典的千禧年会又开始，主要的又开始啊。那清教徒呢？大家知道清教清教徒啊，清教徒他又提出来一个后千禧年啊，后千禧年，我们等一下来谈什么叫后千禧年啊。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神学家又提出了时代论前千禧年，跟前千禧年是一样的，只是他只把旧约新约呢分成六个不同的时代啊，这个是新的一个千禧年论。那我今天只是分享给大家知道，你以后都会听到这些东西。好，下一页 ，next， 好，这个就是后千禧年。什么叫后千禧年呢？因为这个清教徒说啊，他根据一段经文说，这个教会时代将来会不得了，它会有一个黄金时期，几乎全世界都会基督化啊，那就是像千禧年一样，所以不需要再有千禧年啊，那比这个刚才那个奥古斯丁还要更进步啊，他们非常乐观啊，他们觉得这个整个基督教呢会遍布全世界啊，那他说他这个就叫做后千禧年论，然后呢还是一样啊，跟无千禧年一样，他们就直接就等待主耶稣再来，然后就有事啊，这就是后千禧年。后千禧年就是先千禧年来了以后，主耶稣再来就叫后千禧啊。好，下一页。这个时代论呢，你可以看到跟刚才那个前千禧年是一样的啊，只是你我在右边上面呢，把它划分了一些时代啊，不同的时代。那这个叫时代论，那还是一样有背题跟什么时候背题不晓得啊，是大灾难来之前呢，还是大灾难来之后呢？还有人说可能是大灾难中间，这个背题的事情也是听了以后也是模模糊糊，就是很多争论啊，这个就是目前的情况。好，下一页 ，next， 好。不管怎么样的争论啊，末世论它的焦点是一样，就是基督再来啊，所以基督一定会再来，他再来要终结我们这个邪恶的时代，然后恢复起初创造的荣耀啊，这个讲得很清楚，唯独父知道，没有人其他人，就是说子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啊，耶稣哪一天会来啊，天使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痴迷于啊去预测，你常常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啊，或者是在报章杂志上面看到啊，有人就在预测啊，什么时候会被提啊，什么时候基督会再来啊，他就是根据这个很多很多的迹象呢，他就预定哪一天耶稣一定会来。现在你去看 YouTube 上面看到很多很多就是基督什么时候要来啊，就是这个很多。那其实你不要花太多浪费太多时间去看这些东西啊，那主已经讲过了，他不知道，你们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警醒预备好主再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 我们今天的信息要让大家知道啊。Next， 下一页。好，这个末世考验信心怎么样？末世考验信心的迷惑跟危险，你去看那个所有的提摩太前后书，还有彼得前后书啊，这个雅各书，都会谈到试炼、试验，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经过试验，试验合格。我们常常看到主讨神喜悦，有没有？讨主喜悦，这个喜悦呢，原文的意思就是通过试验合格的意思。它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翻译成讨主喜悦，就是你要通过这些考验，你才能够让主喜悦啊。就是有不能嘴巴讲说我有信心，可是你一定要想一想，你要通过这些考验。那这些考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天天看到的，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这异端，还有这个假教师，讲的一些所谓的福音啊，什么成功神学啊，什么啊，很多很多扭曲的福音。还有你看看战争，有的时候我们天天看的，看新闻看得很烦，对不对？啊，就是战争不会停止，一直会下去啊。然后自然灾害只是会越来越多，你住在加州就知道，每一年不是火灾、水灾，去年今年初就已经是火灾了，洛杉矶烧了一塌糊涂，有没有？前两年是北加州啊，所以每一年都会有火灾啊。然后这个地震呢是经常在发生的，我们每天在住在加州的人每天都要担心，上次是1989年发生的，现在已经经过了三十多年，快四十年。那这个受逼迫殉道，其实统计数字讲就是21世纪被迫害的基督徒已经是数亿了，大部分发生在非洲跟亚洲啊。所以我们在美国你没有感觉到好像没有，事实上有了啊，只是比较少。可是事实上比第一初期教会的迫害还要多了，已经有。当然我有报告出来，当然所谓的迫害它有很多定义啦，如果管比较松的定义的话，事实上4-5亿的基督徒被受到迫害啊，这是蛮多的数字。当然如果说你要讲迫害是被杀害的，就当然不用多，可是其实被逼迫的人是相当多的啊。那被盗被教这个事情也是常常发生，因为像你 COVID 这个新冠疫情一过去以后3年，你就看到每一个教会大概就少了，大概这个大部分的教会都少了20%-30% 的人数啊，都会有影响。我们不敢讲说人家是怎么样，不过你可以看到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对人的信心是会有影响啊，就确实啊。然后呢，不法的事增多，这不用讲了，这个川普都要派兵进去镇压的，这个不法的事太多的事情啊。这个最近又发生了枪击事件啊，这个变性的一个，然后把小孩杀了，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下来，这些都是危险啊。所以我们不要受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神在2000年前呢，就他已经讲了这些事情，这2000年来这些事情都在应验，对不对？我们的主真的是掌管明天的主啊。所以在下一页 next 啊，你看看我刚刚讲的地震，你们看到突然增加那个什么时候？1948年，以色列人建国开始，这个地震次数就突然上升啊。然后那个中右边一个小右下角一个小图是讲1973年到2020年。这个7级地震的次数增加啊，比较上个世纪跟这个世纪显著的增加，对吧？啊，这个就是讲这个生产之难，来用这个来比，你就来可以看得出来，频率跟强度都增加啊，是不是？这个都有数字可以证明啊。Next， 啊，我这边列了啊，列了这个特定预兆啊，特定预兆就是具体事，有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啊，这件事情已经是应该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啊。然后教会必提这个比较不知道啊，有人讲灾前、灾中、灾后，你去那个报章杂志 YouTube 里面也经常看到教会被提这件事情啊。然后末后敌基督的兴起啊，这个在但以理书铁撒罗尼迦后书还有启示录都讲到这位末后敌基督啊，他的兴起，他是一个政治领袖啊。那这个他要将来要跟犹太人缔结盟约，缔结合约啊，经常已经谈到合约了，就有点预表的啊，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要以色列人要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订合约，有没有？我们常常看到，有没有订合约啊？订和平之约啊？订这个什么亚伯拉罕之约，有没有啊？然后第三个圣殿一定要重建啊，恢复祭祀。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然后呢，最后呢，祭祀子息啊，行毁坏可胜的站在圣所啊，然后自称为神。然后呢，当这件事发生以后，就会有空前绝后的末期，三年半大灾难，这都是具体在这个圣经里面写的。然后经过这个天象。然后呢，基督最后会再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我只是列了一部分。如果你真的去看，你去看那个启示录从13章开始看，当那个兽出现的时候，那个666啊，那个时代是怎么样？你可以看到全球化、全球网络，然后呢，数字货币那种情况才会发生的。你说2000年前人不可能的，2000年后的人是最可能的，因为他那个背景就是这样那个情况。像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科技已经到了 AI 的时代，对不对？所以说已经是非常适合那个事情发生啊，就是13节14节啊，从13章开始你去看那个情况，就是像这个地球村的那个情况正在发生。那耶稣讲说他来的时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为什么？你现在把 YouTube 一打开，全世界或者是世界新闻一看，哪边发生事情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不是？现在传播那么发达，对，所以基督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样？以前的人想都不要想，对，怎么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好 ，next 下一页。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各位大家都很反应，其实我听你们祷告就已经知道了，大家都在预备啊。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跟主耶稣的关系，对不对？我上次讲到是跟这个有关系。那这个信心一定会要经过考验，没有通过考验的，就你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信心。那这个真正认识基督的人啊，受主喜悦、门主喜悦的人，我们如果靠我们自己，我再讲一遍，我们上次讲到讲过，如果你靠你自己当基督徒，你永远没有办法讨出喜悦啊。这就是那个后面讲的那个十个童女的事情啊，十个童女，有人准备礼物的，对不对？有五个准备的不够，有五个准备的够啊。这个油呢，就代表圣灵的意思。如果我们不依靠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准备好啊。所以我们是靠圣灵啊来预备我们自己啊。所以最后呢，又提到这个穿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啊，这个讲的就非常具体了。Next 这个图呢就很清楚啊，对不对？有 有复兴镜啊，复兴镜是用工艺，然后腰带，腰带是怎么样？
真理的腰带。
真理的腰带啊，啊，福音的和平的鞋，和平福音的鞋啊，然后呢，信心的盾，啊，还有保圣灵的宝剑啊，再加上多方祷告祈求啊，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军装的哪一项呢？你认为自己最缺乏，应该怎么样改进加强？这个我们可以用这张图来看啊。我们平常查经祷告啊，我们不要只看这个经句啊，我们要看整个圣经，然后呢，改善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常常会忽略啊这一点啊，所以好，在下一页 next。好，你这样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样去思考。每一个人这个末世对我们什么样的意义啊？那刚才讲了很多末世论，如果我们把这个论末世论摊开来看，前面如果按照这个前千禧年来看的话，耶稣再来，然后千禧年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我们讲过了，属灵的国度已经在我们心里，所以耶稣已经再来，在我们心中了，这就是那个重生得救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了。接下来的千禧年就是我们这一生要活出新生命了，就是保罗讲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就是活出新生命。到哪一天我们坚持到我们肉身死亡的时候，那死亡的时候都要去见主了，这就是最后审判了。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是进入永生，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有经文来对照，是不是？啊，这个对照经文都是这样子。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所以啊，不要说只是口里相信，随便讲讲，我们有信心就不是，还要坚持持守到底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就是最后我们有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啊，就在 next 下一章啊，我就用这个彼得后书3:8-10，我们来做这个最后的啊结语。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必要像贼一样来到啊！啊，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做个祷告。